发展中西部广大贫困地区的孩子特别需要我们关爱，我倡导大家多关心他们学习和成长。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君乐宝牢记嘱托，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粉。君乐宝奶粉现已登陆香港销售，欧盟双认证，中国好奶粉君乐宝乳业，欢迎到君乐宝牧场参观。
我孩子挑食，给他补锌。我孩子老感冒，
给他吃维 C。
我孩子不长个儿，
给他补钙试试。
啊，那得吃多少啊？
很简单，黄金搭档一样就搞定，花一样钱补五样。黄金搭档补钙、铁、锌、硒、维生素均衡补充，协同增效。
黄金搭档花一样钱补五样。
哦，那我赶紧给孩子试试。
6月17日，以圣像的名义直绘中国，影星张丰毅、胡静邀您共同见证圣像力量。
泰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泰雅门窗，
理想的时装需要定制，理想的衣柜也要定制。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
菲林格尔618年终大促，百款经典花色，厂价直供，实木复合地板229元，全包到家。
菲林格尔始创于1921年，德国。
本时段保健品广告不能替代药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春天姐姐主持的周六版小喇叭节目。动物和我们人类一起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我们认识他们吗？了解他们吗？咱们能和动物成为好朋友吗？春天姐姐每周为小伙伴们介绍一种有趣的小动物，来听听你不知道的动物奥秘吧。我会让你了解到更多小动物的生活习性、谋生技巧和引以为傲的高招，听听他们与众不同的奇妙故事。小朋友，今天春天姐姐就应小朋友的点播邀请，给大家介绍几种咱们常见的熊。熊是陆地上大型杂食类动物，主要生活在温带和寒带地区。人们想到熊的时候，常常会说笨得像狗熊一样。这是因为熊的身体呀，非常肥胖，四肢粗短，看上去笨头笨脑的。不过在这儿，春天姐姐可要告诉小朋友，其实熊一点都不笨。它们呀，不仅会游泳、爬树、奔跑，还能像人一样站立行走呢。经过驯化的熊还可以表演走钢丝、踩球等绝技，特别的厉害。熊是非常强壮有力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它的眼睛很小，鼻子很突出，主要靠嗅觉和听觉来感受外界环境的变化。熊掌上有5个坚硬的不能伸缩的趾爪，用来挖洞 爬树、与敌人搏斗，还有捕获食物。熊的前脚像人一样可以握住东西，采集果实，还能像铲子一样的挖洞。后脚呢，主要是用来行走的，所以比前脚短而宽。许多熊都喜欢单独生活，它们有自己的生活领地，而且呀，特别喜欢夜间出来活动。在有一些熊出没的乡村，常常有熊跑到人的家里去偷东西吃。生活在寒带地区的黑熊在冬季是要冬眠的，一睡就能睡上好几个月。在睡觉前，熊会先吃下很多营养丰富的东西。在冬眠期间，它们的体温、氧耗、呼吸频率都会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比平时要低上几十倍。因为不消耗身体的能量，所以可以一直睡觉，不用吃东西，直到天气暖了，冬天走了，春天到来的时候，熊才会自然醒来。我们小朋友在动物园当中常常可以见到几种熊，接下来春天姐姐就一一为你介绍一下。首先我先来说说黑熊。黑熊的体型很大，体重大约有150公斤，它的尾巴很短，只有7-8厘米，相当于半支铅笔那么长。黑熊，黑熊，叫它黑熊，它全身的毛当然都是黑色的，肩膀和脖子的毛比较长。黑熊的视力很差，所以北方人常常把黑熊叫做黑瞎子。黑熊特别爱玩，它吃饱了就会爬到树枝上去玩。由于身体太重，所以经常把树枝压断，摔在地上。但是它非常喜欢这样折腾，不停地爬上树枝，故意找一些容易折断的树枝，让自己不断地从上面摔下来，就像滑滑梯一样，它觉得很有趣。说到爬树，黑熊可是有非常出色的爬树本领。春天姐姐给你举个例子，一般7-8米的大树，也就是2层楼高的大树，它呀2分钟就爬上去了。同时呢，它也是游泳和跑步的好手。夏天，黑熊总喜欢待在水里不出来。对啦，还有要告诉小朋友的，黑熊特别喜欢吃一样东西。那种东西甜甜的，我们小朋友可以冲水喝，就是蜂蜜。为了吃到蜂蜜，黑熊可是要受很多苦的。黑熊只要发现了蜂巢，就会千方百计地把蜂巢给弄下来，结果可想而知啊，当然会被蜂蛰得很疼很疼。可是黑熊是不会放弃的，他忍着疼也要吃到甜甜的蜂蜜。他呀必须要把蜂巢里的蜂蜜全部掏光了，吃掉了，才会心满意足地走开。是不是很有趣呀？黑熊栖息在山林当中，生活在寒带的黑熊每年9到11月就开始大量的吃喝了。他要储备能量，然后呢就躲进干燥的树洞或者岩洞里开始冬眠，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才会醒来。在冬眠期间，黑熊是不吃也不喝的。有的熊每隔一段时间还会醒来晒晒太阳，以提高身体的温度。亚洲黑熊的咽喉部位有一个 V 字形的白毛，它的活动范围很广，常常站直了身子，用爪子在树干上挠来挠去，在上面做记号。有的时候呢，也会在树木上蹭来蹭去，蹭掉一层树皮，这样别的熊看到了就知道这不是它的领域，就不会来侵犯了。所以黑熊常常用抓树和撒尿来作为活动范围的标记，这点和棕熊很像。我们再来说说棕熊。棕熊是世界上最大的熊，它的体重可以达到800公斤，是黑熊的3到4倍。别看它胖胖的笨笨的，不过它是非常敏捷的， 跑得很快。它们吃的食物种类有很多，特别喜欢的就是吃鱼。棕熊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河里捕鱼，有的把头伸到水中去找鱼，有的呢则会抓那些跳出水面的鱼。捉到鱼以后，棕熊会怎么做呢？直接吃吗？不是，它们呀会在石头上把鱼摔晕，然后再美美地品尝鱼的味道。嗯，是不是很聪明呀？冬天，棕熊常常捕捉河里的鲑鱼，吃饱了储存脂肪，准备过冬。说到棕熊冬眠呀，它们可是非常警惕的。在吃饱了进洞之前，它们会先在洞口转一转，跳进去，或者倒退着走进去，或者把自己的脚印踩乱，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哪里是它冬眠的家了。真的很聪明。生活在北美洲西部森林里的棕熊又称为北美灰熊，它可是棕熊当中脾气最差的，非常粗暴，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而且呀力气非常大，能把捕获的鹿和美洲野牛等动物轻易地搬运走。我们再来说说白熊。白熊是熊类当中体型最大的，它们常年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因此呢我们又叫它北极熊。北极熊的身体长达3米，重约400公斤，它们浑身长着乳白色的长毛，就连耳朵和脚掌都是如此，仅鼻头有一点黑。有的小朋友曾经问过我，北极熊必须生活在北极吗？它不能生活在我们这儿吗？北极熊呀，太需要北极这个环境了。第一，那儿的温度低，非常适合它身体的需要。二是因为它的毛色是白色的，太显眼了。如果北极熊不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下生活，而是来到陆地上，它就很难靠近猎物了。因为小动物们一看到雪白色的北极熊过来，肯定马上就会逃开了，那北极熊就吃不到东西，生存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了。所以北极是北极熊最好的家园。北极熊是不怕冷的，它身上有厚厚的脂肪层，能够很好的保暖。北极熊的毛结构很复杂，里面中空起到很好的保温隔热的作用，这点有点像咱们家里用的暖水瓶，无论外界有多么冷，水瓶里的水还是热热的，可以保温。别看北极熊在冷冷的北极生活，可是它的身体暖和和的。北极熊的脚掌很肥大，掌下也长着毛，既可以保暖，又可以防止它们在雪地上滑倒。北极熊的身体呈流线型，善于游泳，熊掌宽大，在北冰洋那冰冷的海水中，它的前肢就像划船的双桨，不停地摆动着，后腿呢并在一起掌握着前进的方向，每小时能游10公里呢，一游就可以坚持好几个小时，也算得上是游泳健将了。好啦，听了春天姐姐的介绍，你对黑熊、棕熊和北极熊是不是更了解了呢？动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请大家为它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好啦，那今天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你不知道的动物奥秘就听到这了。欢迎小朋友给春天姐姐留言，告诉我你喜欢什么动物，想知道哪些动物的知识。联系春天姐姐的方法是在手机微信的公众账号里搜索小喇叭，给我语音留言就可以了。春天姐姐会在下周六继续为大家播讲有趣的动物故事，请你到时再收听吧。好啦，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来听抱抱熊故事时间。
Yeah. 儿，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
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听故事时间。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我是春天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抱抱熊故事时间里呢，我们要请小伙伴们继续来收听歪歪兔的系列故事。这一集的名字叫做一只知识兔。一到冬天，歪歪兔和小驴就迎来了清闲的时光。歪歪兔可不想每天都在家里闲着，他买了一份报纸，翻看上面的招聘启事，帮金丝猴卖奶糖，每天3枚银币可以白吃奶糖，帮松鼠炒开口松子，每天2枚银币可以白吃松子，帮大灰熊穿糖葫芦，每天1枚银币可以白吃糖葫芦。这么多的好工作，选哪个呢？帮金丝猴卖奶糖挣钱最多了，而且奶糖也是自己爱吃的，歪歪兔就打算去帮金丝猴卖奶糖了，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小驴。可是小驴却说，
嘿，歪歪兔，别光想着挣钱，我们应该多读点书。
读书？歪歪兔嚷嚷道，嘿，那我每天少了3枚银币，还有很多白吃的奶糖，划不来，划不来。
你就知道算小账。
小驴摆摆耳朵说，
你知道吗？读书可以获得知识，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还能赚大钱呢。
小驴一边说一边举例子，
你看小象的花卖得好，那是因为他看了有关花语的书，能够根据顾客的身份和意图帮他们选择合适的花，每种花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送错了就要闹笑话。
歪歪兔点了点头。
你再看看老牛，他做的风铃为什么声音那么好听？那是因为他看了好多乐器方面的书。
风铃也算乐器呀？歪歪兔不禁睁大了眼睛。
当然算了，风铃是风演奏的乐器。
小驴说话的语气就像是一个诗人。
可是读书不光要花时间，还需要钱呢。
歪歪兔还是有些顾虑。可小驴说，
读书花的钱和时间都是一次性的，但是你学到的东西会跟着你一辈子呀。
歪歪兔觉得小驴说的听起来有那么一点道理呢。
好吧，从今以后我读的书要超过小象和老牛的总和。这样才对。
小驴说，
我要出门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我希望看到你成为一只知识兔。
从这一天开始，歪歪兔每天都去书店买书了。这一试才知道，歪歪兔还真是爱读书呢，时而看得哈哈大笑，时而又眉头紧锁。专业的书看累了，就换一本轻松有趣的童话书。不得不说，歪歪兔看书真是神速，没过多久，他的小书架上就放不下那么多书了。歪歪兔不得不卖掉一部分书，可是书买的时候很贵，卖的时候却只能当废品了。看着收旧书的小熊一捆又一捆地把书往他的车斗里搬，想到那都是哗啦啦的钱买的呢，歪歪兔有点难过了。
没看见什么收益，买书的钱却花了我一大半的积蓄。
这个时候，小驴从外面回来了。
嘿，歪歪兔，你怎么有这么多的书要卖呀？
还不是你让我多读书吗？
那你也不能这么便宜卖呀，你可以租书读啊，买一本书的钱足够你租几十本了，还省得在家里占地方。
于是歪歪兔就和小驴去镇上的图书馆办了借书证，抱了一大堆的书回来。除了童话，他们还借了怎么种才能让胡萝卜大过天、卷心菜卷呀卷这些种菜的书。别说图书馆里的这些书呀，书店还真没有呢。一整个冬天，歪歪兔都在读书。窗外飘着小雪花，可歪歪兔的屋子里呀却是静悄悄的，他正在看书呢。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去找小驴讨论一番。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歪歪兔就把从书上学到的知识用到了种菜上。果然，他和小驴种的蔬菜比别人家的都大都好。收获的时候，抓住胡萝卜的绿缨子往上一提，滚圆笔直的胡萝卜红艳艳的，透着水灵，真是要大过天呢。而卷心菜呢，又圆又沉，小心地剥开一层又一层的叶子，在最里面呀，竟然还有一只小香瓜。这是怎么回事呢？周围的农场主和菜贩子们都惊呆了，只有小驴知道这个秘密，但是他笑而不语，就是什么都没有说。歪歪兔得意地介绍，这是他从书里看到的。
在种卷心菜的时候，在旁边同时种一颗香瓜，等开了花，结了小香瓜，就把小香瓜放在菜心上，这时卷心菜也恰好要卷心了，小香瓜就慢慢地被包在里面啦。天气虽然一天比一天冷了，但是有卷心菜的菜叶保护着，小香瓜一点都不会冻着呢，照样生长。这个季节能吃到香瓜，哎呀，歪歪兔可真是了不起呢。大家都竖起了大拇指。包着香瓜的卷心菜一下子成了抢手货，歪歪兔的钱袋胀得满满的。把地里的菜都处理完了，歪歪兔算了一下，今年的收入竟然是去年的两倍呢。要是去年冬天不读书，而是去卖奶糖，那挣的钱就只有这增加的收入零头的零头了。
又闲下来了，歪歪兔，咱们去帮金丝猴卖奶糖吧。
小驴故意逗歪歪兔，
不要不要，我还要看书呢，我要成为一名农业专家。
歪歪兔高兴地说。收割后的农场里一片的空旷，像一个大舞台。歪歪兔踩着脚下松软的泥土，不由自主地跳起舞来了。小驴呢，也放开了嘹亮的嗓子，他们的歌声随着深秋的风四处飘扬。唱累了，跳累了，歪歪兔和小驴就头顶着头躺在地上闲聊着，一会儿回想起了在艺术团的日子，一会儿又扯到了农场。艺术团的日子让他们留恋，农场的事也让他们觉得好玩。歪歪兔突然冒出了一个崭新的念头，
嘿，小驴，干脆我们合作，去星星镇长那儿租一大片的农场，种上许许多多的胡萝卜、白萝卜、青萝卜，种上黄豆、绿豆、黑豆。
我们再多雇一些人，按照我们的新方法种地。
小驴补充说，
没错没错，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和足够的钱满世界的旅行了，做我们俩喜欢做的事儿。
歪歪兔兴奋地计划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憧憬着，计划着， 直到被一匹小黑马打断了。
你好，是小象叫我来这里找你们的。
小黑马说，
是这样的，现在我是镇上艺术团的团长，我想邀请你们重返艺术团，工资嘛比以前翻一倍，怎么样？ 这个，
歪歪兔和小驴，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谁都没吭声。小黑马的邀请让歪歪兔和小驴陷入了纠结当中。
要加入艺术团，就必须放弃农场，而选择了农场，就必须要放弃艺术团。
小黑马没有逼他们立刻做出决定，而是给了他们3天的考虑时间。
嘿，干脆抓阄吧。不行，遇到事情我们要多思考。小驴，我看过一本书上说，幸福的人生必须要有自由。对，我想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选择了。
歪歪兔和小驴谢绝了团长的好意，但是答应他偶尔啊可以友情的演出一下。按照他们的规划，他们要先专心把农场办好，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了。到时候驴兔组合想什么时候唱就能什么时候唱，想什么时候跳就能什么时候跳啦，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过的生活，富足的、自由的、幸福生活。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故事就先听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小伙伴们晚安，睡个好觉，我们下周一晚上再见吧。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买冰箱不纠结，618大促变频冰箱狂欢聚会，品质好货再送好礼，上京东就抢美菱冰箱。
恒洁智能坐便器6年超长质保，恒洁卫浴恒于心专于智，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皮阿诺橱柜全屋定制，上市新起点，皮阿诺只为更好。
奉绿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奉绿工业理财。
智能厨卫抢九牧优惠超力度，九牧让智能更懂生活。
生活家地板全民链家节6月绽放，限时惊喜价，不仅零全更能除全，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同期热推。
钢琴我选斯坦伯格，好钢琴声音不会说谎，斯坦伯格热线182-060-66668。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全国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全面展开，今年高考期间全国大部气温适宜，降水较弱。食药监总局表示，我国尚未批准过任何补脑保健品。全国首例异地撤销监护权案在安徽宣判，救助站起诉撤销父母监护权获得支持。女博士因为迟到误机长乖机场工作人员被拘十天，加入黑名单。
坚守珍藏实教，成就大国。